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们要继续讲解《以弗所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新约圣经《以弗所书》第四章。我们要从第25节看起。现在让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25节到27节的经文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。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保罗从这里开始，一直到这一章的末了，继续讲了一些信徒不可做的事。他先提到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。弟兄姐妹之间若都能说实话，相信必定会更为和睦亲爱，教会的问题也会大大的减少。有人用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来解明说实话的重要。他说，眼睛不要向双脚撒谎，双脚也不要向眼睛撒谎。如果前面有一个深坑，坑口被草掩盖了起来，在眼睛看来那似乎是硬地，不过难道眼睛不会用脚去试一试，看看底下是空洞还是硬地吗？难道脚会撒谎而不说实话吗？反过来，如果眼睛看见一条毒蛇或是一个猛兽，难道它会向脚撒谎吗？这个比喻听起来很可笑，但是它充分地解明了要互相说实话的真理。脚不要向眼撒谎，眼也不要欺骗脚，因为他们都是同一个身体上的肢体。接着说，生气却不要犯罪。信徒只在某种特别的情况下向某些人生气。今天一般人觉得基督徒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无所谓，但我要告诉你，请听清楚，在真理的战场上，没有信徒是中立的，他应该恨恶撒谎和散布闲话的舌头，尤其是关于某一位基督徒的闲话和谎言。还有，信徒的生命里不应该有恶毒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说，所以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恶毒，恶毒就像冻结了的愤怒。如果一个人把过犯纠正了过来，那就不该再对他存着仇恨的心。饶恕和忘记是很重要的原则，在心里急需愤怒和有罪的感觉，只会给魔鬼有机可乘。很多人就是如此，他们恨恶某人，一直无法饶恕对方， 也没有办法忘记，最后是魔鬼得逞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饶恕也要忘记，如果对方愿意不再撒谎呢，我们就要宽大的对待他。主耶稣曾经生过气，他走进会堂，那里有一个人有一只手枯干了。主耶稣之所以愤怒，是因为法利赛人故意把那一个人放在那里，他们要看主耶稣会怎样的对待这个人。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五节记载着说，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，忧愁他们的心刚硬，就对那人说，伸出手来，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复了原。我们的主愤怒，是因为法利赛人做了那样的一件事，他们故意的试探主耶稣。圣经也说，神会整日憎恶那些邪恶的人，但只要他们放弃邪恶，回转归向他，他就必拯救他们，赦免他们。这也应该是信徒的态度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28节跟29节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这里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人的罪性使他既是一个贼又是一个骗子。当我小的时候，喜欢跟着其他的一些男孩四处游荡，水果成熟的季节，我们就去偷水果来吃。我得救之后，偶尔还是有这种偷的冲动。有一次我去探访一个人，他田里面长满了西瓜，我真想偷偷的摘一个放进我车子里面去，后来想了一想才打消这个念头。偷窃的欲望时常在我们心里，我们很自然的会去偷。保罗说，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即使看来似乎是对的，也不可以偷。接着说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基督徒不应该为私利而致富，相反的，他应该用自己有余的去帮助有需要的人。今天很多的基督教机构却是面对缺少经费的问题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基督徒都为自己积蓄财富，而没有把应当给的给予那些有需要的人。下面接着说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可出口。信徒的生命如果是败坏的，他的舌头也必难以控制，他的口里面会出一些污秽的言语。如果信徒讲了一些令人疑惑的话，那恐怕他的内心是趋向邪恶，因为心里所想的他口里就会说出来。所以信徒在话语上要谨慎，应该说彼此造就和鼓励的话。有的人很有幽默感，说起话来叫人喜欢，但是我们的幽默感不能够是污秽的言语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30节，让我来读这一节的圣经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保罗说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。圣灵是有位格的，他会担忧。到底什么事会叫圣灵担忧呢？就是在前面所列出来的那些过失。 当一个基督徒撒谎的时候，圣灵会担忧；当一个基督徒心中有污秽思想的时候，圣灵会担忧。如果人担忧的时候，就会有什么事发生呢？那就会切断了彼此之间的交往。如果你使圣灵担忧，那么圣灵就无法在你的生命里做工，那时候你与他就断绝了交通。下面说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这告诉我们，我们会使圣灵担忧，但不会因此叫他离开我们，因为我们是受了他的印记，这是何等美好！在我们重生的那一刻，我们就受了圣灵的印记。接着说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，圣灵给我们印上印记，直到他带我们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。信徒无法除去他的印记，但是却会使他担忧。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？真正不同的就是有些基督徒活着使圣灵担忧，有些基督徒活着却使圣灵喜乐。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31节跟32节。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这最后两节是彼此对立的，在31节里又提到一些使圣灵担忧的事，那就是在情绪上所犯的罪。而在神那一方面，他盼望我们在感情上应该有32节所说的那一种的情况。苦毒，这是指在心思上容易动怒，以至于对别人产生严厉强硬的意见和话语。有一次，有一个人来跟我谈到他对某一个基督徒的看法，后来另外那一位弟兄来对我说，牧师啊，不要太看重某个人对你所说的那些，因为他是苦毒的。很多人在话语上充满了苦毒，他们一出口就伤害人，这就是圣灵担忧了。恼恨、愤怒，这些都是指情绪上的发泄。恼恨是指比较激烈的情感，愤怒这是习惯性的发泄。嚷闹，这个意思是指强词夺理，满腹的牢骚。今天就有好些个弟兄姐妹觉得这个对他不好，那个也对他不好，牧师也不理会他，因为没有跟他握手。有时候他们有苦毒和嚷闹的表现，就是这一种的态度也会叫圣灵担忧。毁谤就是指的亵渎，也是指各种恶意的批评指责。还有恶毒，就是积蓄了许久的怒气。保罗说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这一切的罪都要除掉。在希腊原文，这一句是用不定过去式的命令语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信徒不想使圣灵担忧的话，那么他们就要下一次的决心把这些罪除掉。下面的一节是很明显的对照，这里说并要以恩慈相待，这个意思是指基督徒的谦恭。存怜悯的心，怜悯这个词比仁慈更强烈，意思是存深刻而且丰美的感情。 有一些基督徒确实是这样，令人如沐春风。他老远的见到你就跑过来，用膀臂环抱你，他真的是用在主你的爱心来对待你。接着说，彼此饶恕，这是指着要能够接纳对方的错处，要原谅他，而不是到处去夸大他的错处。下面说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，这一切是根据两个基础来做成。首先，这行为不会叫圣灵担忧；其次，饶恕的基础不是建立在法律上，而是在恩典上。我们饶恕别人，不是因为律法的规定，而是因为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。我们饶恕别人，不是为了要得着饶恕。请留意这个对比。当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上说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这是马太福音第六章14节15节的话，他是讲到饶恕的律法根据。但是在以弗所书这里说，我们要彼此饶恕，是以神的恩典为根据，因为神在基督里已经饶恕了我们。基督为我们死了，他饶恕了我们一切的罪，这是很奇妙的事。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就讲完了，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让我们来继续看以弗所书第五章。以弗所书第五章的主题是教会将作心腹。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讲到教会被称为新人，而第五章就讲到教会要成为心腹。以弗所书第五章的重点是讲到将来，将来教会要做主耶稣的心腹。今天教会还不是心腹，教会是新人，在世上生活，不过与基督有婚约，只是出嫁的时间还没有到。婚娶的时间要在教会被提之后才发生。启示录书第21章第二节跟第九节说，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好像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第九节说，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，你到这里来，我要将新妇就是羔羊的七指给你看。我们在世上行事为人，要像一个准心腹那样，我们现在是有婚约在身的，那是保罗对哥林多信徒所说的。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第二节他说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当一个女孩子准备好出嫁的时候，她是不会再去找她以前的男朋友的，她不会每天晚上跟一个不同的男孩子出去，因为她有婚约在身，她对其他人都不感兴趣了。那么我们既然许配给基督了，又怎么能够像世人那样生活呢？有一天，圣灵要把我们交给基督，要跟他永远在一起，他要做我们的主。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大纲包括教会的婚约、教会的经验跟教会的期望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 请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跟第二节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，也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。这里提到所以呢，是表示这一章继续第四章末了的话题，谈到信徒的行为，是指行为上的指示。这些指示关系到教会的贞洁，因为他将来要毫无玷污的献给基督，这样一个崇高的目标，完全是靠基督在教会身上的工作，同时也促使信徒在此时此地保持贞洁。我们说过，圣灵内住在信徒里面，也给信徒印上印记，但我们也可能会叫圣灵担忧。我们受了圣灵的印记，直到得赎的日子，到那日圣灵会把教会交给主耶稣，这个目的应该引导我们在行为上要贞洁。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不继续讲解了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要继续讲解以弗所书第五章。现在让我把第五章的经文先读过一遍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也自己好好的预习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，也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。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，方合圣徒的体统。淫词、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，总要说感谢的话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是污秽的、是有贪心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。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，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，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，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。从前你们是暧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。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、公义、诚实，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。那暧昧无疑的事，不要与人同行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。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，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。凡事受了责备，就被光显明出来。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，所以主说，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当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常常感谢父神，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好，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， 让我们来祷告感谢。谢谢主耶稣，你不但救了我们，你还教导我们怎样在世上生活。圣灵宝惠师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住在我们里面，求您帮助我们，赐我们力量，让我们的思想、言语、行为不至于使你担忧，反而使你喜乐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